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又来到成人主日学的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现在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单身与恋爱。在上一课我们已经谈到了在地方教会当中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今天在第四讲我们将焦点转移到教会当中的单身基督徒。在一间地方教会当中，单身基督徒可能会有三种不同的关系：与同性别单身基督徒的关系，与异性的单身基督徒的关系，以及呢与教会当中其他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作为一个单身的基督徒，他与同性别的单身基督徒的交往，和教会中其他同性的单身基督徒交往呢，会带来很多的祝福。比如说有很多带着类似生活问题与挣扎的同伴是一个祝福，你们可以分享自己的危机、自己的职业发展计划，或是在一些罪上面的挣扎，有很多朋友可以一起做有趣的事情也是一个祝福，你们可以团契聊天，做有共同兴趣的事情，互相鼓励和造就等等。相对其他家庭而言，单身的基督徒朋友不但更有共同话题，而且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一起。当然呢，也会带来一些遗憾。有什么遗憾呢？很可能这种关系给你的智慧性建议并不多，因为你们处在类似的人生阶段里面，你们所经历的挣扎、成就和人生阶段都不够多。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到这一点呢？因为在教会里，大部分的单身弟兄姊妹都在20多岁、30多岁，有一个自然的倾向，就是我们喜欢互相出主意、互相支持、互相引导。比如说，当单身的姊妹们或者弟兄们想要获得是否应该继续和某人约会的建议的时候，他可能只和自己的同性的单身伙伴探讨这个问题。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可能会比较多的面临某个方面的试探和诱惑，如果只和那些和你一样在面临这些试探和诱惑的人交朋友，你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比如说，你可能被来自互联网的色情信息所影响，很自然的，如果你希望获得帮助，你会找那些也在挣扎的人，因为他会理解你的处境，因为你和他在一起会更有安全感。但是呢，他也可能会对你有过多的耐心，而不是帮助你脱离这样的捆绑，也可能他也不知道该怎样帮你脱离捆绑。或者说，单身的姊妹非常渴望结婚，和其他同龄的单身姊妹讨论这个问题，会很快的将你们的友谊发展成一个自怨自怜或是抱怨神的小团体。此时呢，一个基督徒家庭会给你完全不同，也或许是更加平衡的看法。甚至多和几个年长的基督徒建立友谊，听听他们的看法，会远远好过只是去找牧师听牧师的意见。那这是第一种类型，就是作为一个单身的基督徒，我们在教会当中和其他的同性别的 单身基督徒的交往，我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它会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呢，它也有一些弊端和遗憾，我们要有智慧的去分辨，有智慧的去相处。第二个呢，就是与异性的单身基督徒交往。异性之间会有真正的友谊吗？如果我们只是讲单身的同性别的基督徒要建立友谊，然后很快的去讲如何约会，这会带来一个不健康的倾向。什么倾向呢？这好像是在说异性的基督徒之间的交往就是冲着恋爱而去的，这就会让单身异性基督徒之间的相处成为一个让人退避三舍的问题。为了避免误会，异性基督徒之间很少来往。事实上，同一间教会里单身异性基督徒之间在基督里的关系和交往，应该是这间地方教会文化的一部分，也应该成为主内弟兄姊妹关系的一部分。如果你是一个弟兄，你不知道如何和一个异性基督徒成为朋友，你怎么可能将来和一个其他的异性基督徒发展更深入的关系呢？那么单身的弟兄和单身姊妹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友谊呢？什么是弟兄姊妹般的情谊呢？这里有一个试探，就是总是将异性的单身基督徒看作是潜在的对象，或者呢，压根不跟他们来往，或者是极其肤浅的来往。如果我们看异性的眼光总是我会对他有兴趣吗？那么你就没有用圣经价值观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圣经要我们看异性基督徒为主内的弟兄或姊妹，而不是潜在的对象。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异性基督徒总是用挑男朋友或是女朋友的角度去看，还是说首先将他看作是基督里的弟兄以及基督里的姊妹呢？如果你还不知道如何和异性基督徒建立合乎圣经的关系，那么就从今天开始吧。什么是合乎圣经的异性基督徒关系呢？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光谱直线，就是有一条直线，在最右端就是保持距离。保持距离的意思是你害怕被拒绝，也许可能是因为你过去被拒绝过，也可能是因为你害怕人，所以你不愿意和人去建立关系，也可能是你想保护别人不受伤害，你听过太多类似的故事，所以不愿意去和异性的基督徒交往。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你将大多数的人都归类于他没有可能成为我的对象，所以你不想浪费时间去和他交往，这是整个光谱的最右端，害怕被拒绝并且保持距离。那么在光谱的最左端呢，就是轻浮浪子。轻浮浪子的意思是你将任何对你有吸引力的异性都划分为感兴趣的类别，所以一旦有机会就跟他们互动，无论是面对面还是在微信上，或者你就是喜欢获得异性的注意力，这会让你的言行变得轻佻暧昧，你丝毫不考虑你这样做的时候会不会误导对方。这是整个光谱的最左端，显得过于轻浮。所以你会发现在光谱的最右端呢，我们是害怕被拒绝并且保持距离。在光谱的最左端呢，我们显得很轻浮。那在光谱的正中间，就是用圣经平衡的教导我们要看异性的基督徒为弟兄或是姊妹。这包括好的方面，比如说保护对方的内心，但是保护别人的方式并不是远离和保持距离，而是用纯全圣洁的心，用祷告的心，用荣耀基督的态度去建立友谊。想一想提摩太前书5章1到2节是怎么说的吧。 看少年人如同弟兄，看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比如说，弟兄们，在聚会之后，和姊妹们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在爱宴的时候或者小组里谈论属灵的话题，跟讲道应用有关的话题。弟兄和姊妹们互相问可以怎样为对方祷告。当小组聚会后，如果外面不太安全，弟兄们送姊妹们到安全的车站或上车。弟兄们和姊妹们可以有比较深入的交谈。当然呢，一方面异性可以谈论很多话题，另一方面呢，又要有足够的敏感性，知道有一些话题应该只在同性之间谈论。弟兄们乐意帮助姊妹做一些自己没法做到的事情，比如说搬家或是修电脑、修家电等等。弟兄和姊妹之间也可以互相写感谢卡等等。需要提醒的是，你不可能和一个异性从互相毫无交集一下子跳到成为恋人，对吧？不可能的，中间必然需要一个渐渐加热的过程。而无论停留在最左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轻浮的那一端，还是说是最右端，就是保持距离，这两端都不可能达到这一果效。要和异性基督徒建立正常的关系，并且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对象呢，你就要积极的、主动的与异性有正常的交往和友谊，这样你才可能在这些正常的交往和友谊当中发现有可能成为你未来配偶的那一位。这是我们单身基督徒在地方教会当中与异性基督徒之间的关系。那除了和教会当中的单身基督徒交往，单身的年轻基督徒应该怎样和教会当中的家庭、教会当中的孩子以及中老年的基督徒交往呢？我们首先来看与家庭交往。有一个不能和教会当中的家庭建立关系的原因是他们太忙了，或者说我不想打扰他们。但是亲爱的朋友，不要让这样的想法拦阻你去和教会当中的家庭建立关系。教会中的夫妻或是父母应该承担起提多书第二章所说的责任来，换句话说，他们应该看到圣经要求他们指导在属灵上和年龄上比较年轻的人，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圣经中有很多讲到年长的教导年少的经文，所以不管他们看起来有多忙，不要怕打扰他们。很遗憾的是，在很多教会里面，单身的基督徒与成家的基督徒之间有一条鸿沟，很大很深的鸿沟。单身的只和单身的来往，结婚的只和结婚的来往，有孩子的只和有孩子的来往，这些群体之间很少混合。我常常听到单身的基督徒问我，如何得到已婚的基督徒或是已经为人父母的基督徒给我的门训呢？我怎么更多认识教会中的家庭呢？回答很简单，采取主动建立关系，直到有人愿意成为你的保罗。如果你还没有一个属灵的指导者，你要采取主动去寻找这样的朋友，这是你的责任。采取主动去认识一个家庭，尝试和他们建立关系，这是我会常常鼓励你的。当然我也会同样鼓励教会中的家庭。我也有两个小小的提醒。首先呢，不要期望有家庭的基督徒有和你一样的自由，可以和你在外面见面。如果一个单身的姊妹要找我的太太、找我的妻子说到外面星巴克一起喝杯咖啡，她很有可能得到的是拒绝。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太太要在家里照顾孩子。那如果这位姊妹问的是她能不能到我的家来，在我太太看孩子的时候跟她聊聊天，那就有很大成功的可能性。你是单身的，在时间上有更大的灵活度，你要利用这个优势。这是第一个小小的提醒。其次呢， 如果你愿意进入一个家庭，而不是期待那个家庭中的弟兄或是姊妹走出来和你会面，你会有更大的机会来和他们建立关系。如果这个家庭是健康的，当然我相信你也是找健康的家庭来建立关系，你会有机会看到基督徒家庭是如何生活的，你可以看到他们如何教养孩子，如何带领孩子进行家庭崇拜。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单身基督徒，从你的单身朋友那里你学不到的是什么？如何建立家庭，如何做好妻子或是好丈夫，如何教养孩童，如何爱配偶，如何管理一个家等等。即便你决定守独身，这些知识仍然会帮助你更加的成熟。如果你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看教会的这些家庭如何按照圣经生活，加强你对圣经原则的记忆。如果你成长的环境不是基督徒家庭，那这样的关系会对你更有帮助。当你建立基督徒家庭时，你知道怎样做是合乎神心意的，合乎圣经的，是健康的。如果你愿意与一个家庭建立关系，你还不知道怎么做，或者说你很害怕被拒绝，你可以寻求教会牧者的帮忙。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建立了基督徒的家庭，我也呼吁你邀请单身的基督徒进入你的家庭，和他建立属灵关系，请他去你家里吃饭，谈论教会生活和讲道的内容，这应该是你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表示对教会肢体爱的一种方式。那接下来就是和中老年基督徒交往。如果你害怕占用年轻家庭的时间，我们当中的比较年长的处于中老年的成熟基督徒其实有非常多的时间可以帮助你。虽然这样的基督徒可能并不多，但是他们很宝贵。你有没有考虑过探访一个年长的基督徒呢？听他与主同行的人生经历，或是为他们祷告，帮他们做他们不能做的家务事，我想你会从中受到很多益处。约伯记的十二章十二节说，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那最后就是，作为一个单身的基督徒和教会当中孩子们的交往，有一个很好的可以帮助你在信仰上成长的机会，是投资你的时间在教会你的孩子们身上。我特别把这个看作是教会你单身小伙子们的好机会，因为姊妹们常常自愿服侍这些孩子，你愿意花时间教导孩子，带领儿童事工，这会预备你将来成为一个好父亲。想一想，在教会以外哪里有那么好的机会来帮助年轻人预备做父亲的心呀？作为一个单身的成年基督徒，你听到我说的三种关系，和教会当中的家庭，和孩子，和老年人，你对此毫无兴趣，只想和单身的朋友来往，那么我会质疑你是否真的知道福音的内涵。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只想和跟你一样的人在一起，这表明你看你的社交关系是服务你自己的娱乐和享受的，这也表明你并没有真正理解福音中所说的合一，也没有真正明白何谓跟随基督。如果你还不明白福音，或是对基督教的信仰想要有更多的了解，请你跟我们联系，我们很乐意与你分享我们所信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尤其是单身的弟兄姐妹们，求神带领你在教会当中建立正确的健康的关系，也求神使用这些关系使你得造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 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是第四讲，就是与我们这个课程呢紧紧相连的，或者说紧紧关联的，是单身的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与其他人的关系。
嗯，
我回想我单身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单身生活还是挺丰富的。
嗯，
一方面我也很喜欢跟一些就是同性的肢体，就是姊妹吧，跟他们有很好的互动。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很喜欢去一些家庭，有的时候我会抽一点时间去这个家庭去探望他们，一方面建立关系的同时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嗯，对，思雨所说的呢，就相当于说你作为一个单身的姐妹，你与教会当中其他的家庭之间是有紧密的连接的。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家庭的生活，他们也可以看到你的单身状态，为你祷告，
对，从而预备自己将来进入家庭。
对，
对，我觉得这非常好哦。
嗯，
我对这一讲里面讲到，就是建议单身的肢体呢跟中老年建立关系，我对这一点特别有兴趣，因为我现在就是中老年。
哦，是。
对，其实我是很愿意跟年轻人去交往的。在教会里面，几乎每一个星期天，我们在聚完会以后，就我们一起吃饭啊，聊天啊，大家分享啊，我觉得真的这种关系挺好的。
嗯，
我自己也很享受。我对年轻的肢体，特别是我自己，每一年我都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会跟一些年轻的姐妹，我跟她单独去吃饭聊天。
嗯
嗯，
然后这个过程里面我会听听她的一些状况，她也会跟我分享她对于这个家庭的期待啊，婚姻的期待，然后我就会为他祷告。
嗯，这是很美的关系。
是。
那我回想起我是单身的时候呢，我与教会当中那些同性别的单身的弟兄们，我们的关系是很紧密的。
嗯，
那曾经一度呢，我们是住在一块儿。
嗯，
好几个弟兄住在一套房子里面，我们呢经常在那个房子里面，我们一起去聊天、做饭吃，学音乐、晨祷、小组，就那一套房子是我们出现的频率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与教会当中这一群单身的弟兄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人多，房间小，我们就打地铺嘛，通铺，一排睡了四五个弟兄，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会觉得在那样一段时间和光景当中呢，可能我们得到的非常聪明的、有智慧的来自于长辈之间的建议不多，但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扶持相对是比较多的。
对，还有彼此之间那种激励。
对，
因为大家在一起就特别容易，就是看到别人这样做，哎呀，我也想去参与。
嗯，我发现有些教会在单身的团契或者单身活动这一块做得非常好。他们会定期的举行一些单身的营会，
对，
然后呢也邀请其他单身的弟兄姐妹去参加。
嗯，
曾经我自己也有参加过几次。
哦，
我就觉得收获非常大。
嗯，
我们教会就有啊，就是青年团契。
嗯，
青年团契专门就是那些年轻的姐妹和弟兄，他们构成的一个团契。这个团契造就了、成就了好多对，就进入婚姻的肢体。
那问题就来了啊，今天这个第二种关系就是单身的基督徒与异性别的单身的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在教会当中该怎么去相处，它会不会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我觉得会的。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我特别的对姐妹有一个忠告。
嗯，
而且是非常可能是保守的忠告。
嗯，
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姐妹跟弟兄是可以建立关系的，但是这个关系一定是有原则的。
嗯，
就是你最好是在群体当中，这个活动当中去建立关系，而不要在这种 私底下两个人单独去建立关系，除非你真的是跟他确定了恋爱的关系，
是，
否则的话就真的不要。
对，我认识一对年老的夫妇，他们是再婚的年老的弟兄姐妹，然后他们结婚之后，因为他们对单身的弟兄姐妹也有负担，所以呢他们就开放自己的家庭，然后邀请了单身的弟兄姐妹到他家里面去学习啊，有一起的活动，比如说举办一些的读书会，也有定期的到户外去办一些活动。这种姐妹在当中啊，她们也有很多的收获。我觉得无论是单身的弟兄还是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团契里面，彼此的认识非常好的一个形式。
对，就是在一个集体当中。
对，
对，思雨所说的让我想起今天这一课当中我印象特别深刻以及有触动的，就是他说有一个光谱。那最右端呢，就是我跟大家保持距离，是异性啊。我作为一个单身的弟兄，我跟所有的姐妹保持距离，
都不来往，
我不来往，
也不跟他们讲话。
对，我害怕被拒绝。那最左端呢，就是轻浮。我跟每一个关系都很好，你感觉他们都在谈恋爱一样。轻浮浪子嘛。
对，
就是左右都是极端。都不好。应该在中间，就是看异性的弟兄，看异性的姐妹为主内的弟兄和姐妹，你们是可以有正常的沟通和交往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界限还是需要去拿捏好。
对啊，
没错，
正常的就是我们看他是合乎中道，我们是一家人，是弟兄又是姐妹，我们是可以有正常的沟通交往，问候关心，为他祷告等等。
对，
是可以的。
然后在这一课里面呢，我有一个比较得着的一个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单身的基督徒只跟单身的来往，就是缺乏跟其他有家庭的来往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不太好的一个现象。
就像他那个信息里面说的，这会容易造成，特别是姐妹啊，因为姐妹都是喜欢倾诉嘛，在这个相互倾诉的过程当中会造成自怨
自怜，
抱
怨神的小团体，
对，互相倒垃圾的关系，
对，
这样的会真的很影响生命的成长，而且会让两个人假如说都是同时处在这种情绪的低谷的时候，不会相互的促进，相互的激励，反而会越发的让大家彼此躺平。
对，虽然就是可能有家庭的弟兄姐妹来说，他们的时间没有单身的弟兄姐妹时间多，但是我们也可以尝试去跟一些单身的就是关心他们，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是能够促进单身弟兄姊妹跟有家庭的这种关系的促进。
对对，所以作为一个单身的基督徒，我们在教会当中是有很多的关系需要去建立，也应该去建立，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建立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合神心意的关系。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今生能够与你相遇，心灵相系在基督爱里，主的慈爱浇灌着我和你，相互包容，彼此勉励。
同走十字路，你我手牵手，春夏秋冬风雨兼程，相扶相守，合一的祈求。